燕青和李逵。听人介绍之后，离这儿不远有一座牛头山，山上还有座庙叫朝天观，住着一伙强人，强人就是贼呀。燕青心里盘算说，现在一口咬定就是他们干的，他们就是假宋江，就是抢的刘太公的女儿。这也不能这么说，强人有的是，但是呢，到了现在了，不管是不是他们，去探听探听也未尝不可。他跟李逵一商量，行啊，兄弟，我听你的，你点子比我多，你指到哪儿，我就奔到哪儿，好不啦？燕青和李逵辞别了刘太公，这刘太公掉着眼泪往外送啊，二位啊，我把我女儿的一切希望寄托到二位身上，我早听佳音呢。燕青点头，老丈你放心，我们全力以赴。按下老头听信儿，咱不说，单说燕青陪着李逵，两人甩大叉赶奔牛头山，说不远也好几十里地。等到了牛头山山根底下了，日头就往西转了。李逵一捂肚子，哎，兄弟别走了，我又前枪贴了后枪了。燕青一笑，我李大哥，你这人真行啊，刚吃完饭你就饿，那消化好那咋办呢？行行行，正好咱找个地方吃点饭歇歇腿儿，打听打听这儿的情况。
哎，是哦，这叫一举双得。
两个人把家伙归置好了，往前走了一阵，哎，山根底下有个小饭馆，孤苦伶仃的那么小馆子，酒幌高挑，这是给准备过往行人准备的，很简单，屋不大，外边放着几个条凳，天呢又不算太冷，有的不乐意进屋，就坐在外边桌上吃。李逵和燕青早就有点发热，所以就在那门口的长凳上坐下了。连掌柜的带伙计就一个人，一看来两位客人，赶紧擦抹桌案，泡成一壶水来，二位吃点什么？燕青就问，你们这有什么吃的？馒头、大饼、面条，另外还有五香茶鸡蛋、糖麻花，别的没有。李逵说，行行，一样来一大盘子啊。有酒没？酒有，多多的来酒。燕青瞪他一眼，干什么干什么？酒能误事，少喝为佳，多少来点，让我一点都不喝我就活不了了。燕青点头，来半斤酒，多了不要。这半斤酒啊，不够李逵塞牙缝的。李逵在这喝着酒，吃着五香茶鸡蛋，燕青呢是边吃边想心事。他放眼睛一看，这是牛头山吗？这山可不小，多少个山头，究竟哪个山头是属于牛头山？这方圆有上百里，不行，得打听打听。他一看这掌柜的什么事也没有，服侍他们完了，转身进了屋了。燕青拍拍桌子，我说掌柜的，哎哎，来了，客官您有事？掌柜的你坐下来，我今儿个请客，请你喝酒。我哪能吃客人的？你放心，酒钱饭钱我照付，我是个交朋友的人，来来喝一盅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嘿嘿嘿。掌柜的没事儿，就坐在燕青对面。燕青边让他喝酒边问，我说掌柜的你是本地人吗？我在这儿都住了三辈子了。哦，哎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哎，哪座山头是牛头山？哎呀，你顺我的手看看，我身背后这座大山就叫牛头山，您从这儿您看不清楚，您要转到东边去，你看跟那牛头一般不二，就像大牛的牛脑袋似的， 咱这是侧面，您看不清楚。我说这山离咱吃饭这儿还有多远？
哟，望山跑死马呀！
您别看属于山根底下，您要登上牛头山的山头啊，少说还得十里地，是吗？哎，我跟我哥哥闲着没有事，心里烦闷，想要游山逛景。我牛头山上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掌柜的听到这儿，看看左右无人，把声音压低了。
客官，没啥好玩的，您最好别去呀。
为什么？
哎，这么跟您说吧，听您的口音，您是外地人呢。这牛头山近一年来出了一伙强盗，
哟，
杀人都不眨眼睛啊，杀官夺府，抢男霸女，什么坏事都干呢、啊、哎，
你上那溜达什么？哎，不但什么看不着，还去把命搭上。我看出你这小伙子是好人，故此啊，多说这么几句好吗？千万别去。那请问这山上能有多少人？
那我不清楚，反正不少，我这么估摸着能有个三百五百的。
那么多强人，呵，这还是往少了说呢。那掌柜的，你怎么知道？
我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？你看我这地理跟山上不远，他们山上的喽啰兵当小头的经常在我这饭馆吃饭，有时候走到这累了歇歇腿儿，我看他们陆陆续续的，我这么猜测能有那么多人。
哦，我说他们的头是谁呀、啊？
头我可知道，
姓王啊，叫王江，王太极。我说的不一定对啊，我这是听他们喽啰兵说的。王头还有个大帅是个什么的，姓尚，叫尚什么我就不清楚了。还有个好像是个军师，姓董，
董什么我也不清楚了。
总之他们有十来个头子呢。好了，燕青问到这儿，坐在心里头有数了。这阵李逵也吃完了，燕青把钱付了，
掌柜的，多谢啊，告辞了。
说着拉着李逵就走，直接赶奔牛头山。
李逵边走边问
我兄弟，咱这就上山吧？
不行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虽然我跟那掌柜的了解了一些情况，毕竟是点点滴滴。
哎，我大哥，咱哥俩商量商量，
你说怎么办吧？
我说一会儿找个地儿，你呀好好歇歇睡一觉，我呢夜探牛头山，我一个人去。
李逵听到这把眼一瞪，你瞅你，你烦我？
你嫌我是累赘？咱哥俩一块干活，你干嘛把我给甩开了？
哎，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不会轻功啊？哎，你笨手笨脚的，要想冲锋陷阵，你一个人顶八个，可这种活你干不来。我带着你不是累赘吗？你呢，找个地儿听我的信儿，我一个人去倒方便，省着我心里有所牵挂。我把底摸清了，我绝不下诏令，我回来跟你打招呼，咱哥俩一块儿再打破牛头山。万一不是这山上干的事儿，咱就没工夫搭理他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咱再想办法寻找刘太公的女儿，你看好吗？
嗯，反正听你的。
说着天黑下来了，他们就摸到山根底下了。燕青一看，原来这山根底下好像有人家，残垣断壁，院子房子都有，但是房盖没了，院墙也坍塌了。燕青在里头转了一圈，碎砖烂瓦，不知道这户人家搬到哪儿去了，但也能遮风。我李大哥，你就在这儿休息，你看怎么样？
行了，有个草垛哪儿都可以，我就在这儿了。
千万别动。我现在就赶奔牛头山，回来我上这儿来找你了。
行行行行，我你速去速回啊，我这人火爆的脾气，等着你时间长了我没耐心，我背不住上哪儿溜达去。别，你就在这别动。
燕青像哄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咐。李逵点头，就在这残破的房子里听信。
燕青呢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背背单刀，斜挎白布囊，然后依他腰上了牛头山。
按下李逵咱不说，单说燕青，这个燕青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当中有两下子的小伙子，叫浪子燕青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带眼的能吹，带弦的能弹，除此之外燕青的功夫也十分了得呀，这些年大有长进。要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二个字的跑字功，在水泊梁山来说首屈一指。另外燕青这人还有个最大的特长，相扑。相扑就是摔跤啊。你看燕青长得瘦么窄骨，小伙漂漂亮亮的，两臂一晃八百斤的力量，闪展腾挪快似狸猫。这还不说，燕青这人长得透溜，脑瓜好使，机灵鬼透灵奔，小精豆子不吃亏啊。那燕青心十分细啊，你看过去在梁山，在宋江手底下，在吴用手底下叫干什么干什么，但是从来没有砸锅过。为什么宋江到东京关灯带着燕青呢？这就是主要的原因。那么一旦离开宋江和吴用，燕青独挡一面，也完全有这种能力，现在他可以完全施展了。因此小燕青往下一塌腰，顺着这山路快似狸猫一般的几里地的功夫，到了牛头山的山顶。这回他看清了，开饭馆那掌柜呢没说谎话，果然在牛头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庙宇，甭问，这就是朝天观。这伙贼就在这庙里头住着。啊，这牛头山上的地势这么宽阔呀，如果在山顶上一站看不出是山来，好像是平地，这山是个大平顶的，方圆也有数十亩。到了近前一看，这座大庙也不小，十分的整齐，周围都是各种树木交杂着，被晚风一吹，房檐上的金鸟铃当啷当啷直响，夜深人静啊。燕青稍事休息片刻，蹑足潜踪来到庙门的门前，再看呢，门口挂着一对红灯，在红灯照耀之下，两个站岗的，但是到了这会儿都困了，一个抱刀，一个抱枪，靠着门框坐着台阶，都在那打盹儿，门关着呢。哦，还有站岗的。燕青不走正门，一转身奔了西火道，奔西边来了。抬头看看这大墙，能有一丈二尺高左右，哪能挡得住燕青啊？这燕青往后倒退了几步，脚尖点地，丹田一提气，还撑，使了个旱地拔葱式，就窜上墙头啊，把胳膊肘挂墙头，把这身子就悬到半空了，探身去往院中观瞧。往院里看呢，三层院子，十分宽大，院里也有不少树，灯光闪闪，有人影晃动。燕青赶紧往下一搓身，恐怕被人家发现，摘耳侧听，就听里头有人说话。 我说那菜好没好啊，头都急眼了，怎么等这么长时间？马上好马上好，今天火不赶趟，要火好那菜早就做完了，马上就上菜。
嚯，
这么晚了还吃夜宵呢啊！燕京心里好笑，顺着这个西墙像狸猫一样往后挪，就挪到第三道院。第三道院也十分宽大，这院里也有不少树木，再往正殿观看是灯光明亮。燕青在这看不清楚，顺着墙飞身行，跳到大殿上边，因为这庙啊，然后到了后坡，使了个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卷帘往屋中窥视，这回看个清清楚楚。一瞅这大殿里啊，没有神像了，什么朝天怪，没有出家人，全是占山的贼人呢。正中央排摆着桌案，围这一圈能有十好几个人呢。桌上是罗列杯盘，山珍海味，正大吃海造。正中央的正座上坐着个小个，燕青仔细打量，这个人也就在37、8岁，不到40岁，的确黑惨惨的面皮，两道一字眉，耙鼻子，菱角嘴，一对小圆眼睛，三绺黑胡，穿的带的都是穿绸果缎，腰里系着丝带，肚甜甜的，看那样是个车轴汉子。啊，燕青就想起来了，那个刘太公跟他介绍过，自称叫贾宋江，那个人就跟他长得一般不二，背不住，这就是那个贾宋江啊，叫王江，王太极，背不住就是他。再往他上垂手观看，坐着个老道，这老道长得细皮嫩肉，长得不难看，断梁胡须，黄白面皮，眯缝着眼睛，一瞅就是个尖角之辈，身穿道装，是背背宝剑。在下垂手还坐着一个人，数这人长得不错，打冷眼一看，酷似玉麒麟卢俊义，长方的脸膛，剑眉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三绺短墨髯，扎金剑袖，英雄场，腰悬宝剑，在他背后站俩年轻的，也就20岁左右，给他捧着一条大枪，这条大枪是素白亮银枪啊。再往周围看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有那么十来位，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，二目放光，正在这喝酒吃肉，边吃边谈。燕青虽然对不上号，也不知道谁是谁，但是来了就得摸个清楚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呐。听他们谈什么，燕青闭住呼吸在这听着，就听人群当中有个黑脸的小伙子把酒杯放下了，跟正座那主叫大哥，那大哥我说两句行吗？说吧。我大哥别挑我的理啊，我是个粗人，我心里有啥我嘴说啥。我说这几天我感觉着的耳鸣眼跳，坐卧不宁啊，晚上睡不好觉，净做噩梦，我预感着有什么不祥之兆。正座这主一听笑了，哈哈哈哈，我说老七啊，你说有什么不祥之兆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可能你考虑的事儿太多了，你是不是有压力有想法？我哥哥你说对了，自从前几天 你干了那个事儿之后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咱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？哎，您说您是不是捅娄子了？这要叫水泊梁山的人知道了，能跟咱玩得了吗？离着又不太远，一旦激怒了水泊梁山的人，找咱的麻烦，你说是不是够呛啊？哎，故此我为这事儿感觉到有压力。有个白脸的年轻人也说话了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大哥，您喝酒喝多了，您不应该自称叫宋江。你说这宋江是随便好叫的，这样传出去，的确对咱不利啊。因此要求哥哥不要掉以轻心，您呢最好做好了防范。”二位贤弟，王猛、王强，好兄弟，你们说的对不？你们说的太对了，这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不过呢，哥哥叫你们放心，不但放心，而且放心，你们一百个、一万个放心。我就是叫梁山的人知道，我就是想引他们来，他们要不来啊，我的计划整个落空了。可他们要来了，我撒下天罗地网，叫他们有来无回。这你们心里还没数吗？我哥，牛可不是吹的，咱们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。那梁山一百单八将要来了，咱能对付得了？一百单八将，就216将，他也白来。哥哥，我是什么人，你们不清楚吗？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呀。该吃肉吃肉，该喝酒喝酒，把那心就放松了，一点事儿也没有。哥哥，我全安排好了。正说到这儿，那老道说话了：“无量天尊，二位啊，你们的关心是有道理，但是大哥没说吗？我们把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，这就叫撒下香饵钓金鳌，就看他上钩不上钩。他要上了钩，是有来无回。军师，你说话我们放心，既然有这种把握，我们就不担心了。来，吃吃，喝喝。”燕青一听，紧锁双眉，心说：“你们的口气可不小。”